台湾警政署今年10月指示刑事局侦查第九大队与科技研发科以及侦查科成立查缉假消息专责小组，侦办网络不实言论案件。警政署刑事局表示，选举期间网络讨论发文数量本来就多，针对选举的假消息亦都有增加的情形。
2016年的大选也有方式是有一些的变化，对，那今年度就是第二次的这个9-1的选举。
刑事局侦查科第四股股长陈雷依表示，因为他们选举的方式有一些变化，今年是第二次9-1的选举，选举的层次会比较多，候选人和登记参选人比较多，这样的选举方式会越来越白热化。社交媒体面书上一个名为李荣贵的账号发布不实图文，指称台湾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和民进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其迈的亲信承揽高雄市政府工程，该账号 IP 地址经查位于新加坡，陈菊、陈其迈均已经提告该账号所有人涉嫌诽谤和违反选罢法。无独有偶，视频分享网站 YouTube 上面一个名为江湖白晓生的账号成立不到一年，上传视频900多部，传播民族主义言论，攻击台湾总统蔡英文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总浏览量超过1800万。台湾警政署刑事局的领导和专家表示，不实言论和假新闻主要集中在社交媒体和自媒体，而由于面书和 YouTube 这样的网站隶属外国公司，这些给了侦办假新闻的工作提高了难度。
那你目前来看，脸书上面似乎是比较多这样子类型的案件，那像脸书或者是 YouTube， 那它都是属于国外的公司。
刑事局负责科技犯罪侦查的第九大队长林建龙对美国之音说，面书上案件数量最多，面书和 YouTube 都是属于国外的公司，都符合台湾法律还有所在国的法律以及这些公司的相关规定的时候，他们依法侦办的时候可以调阅使用者的资料，但是以面书来讲，他所能够调阅的资料只是涉及八大案类，美国非常重视言论自由，妨害名誉类其实不符合调阅的条件，有关这方面的争议信息，面书是不会提供给他们资料的。台湾警方目前查出的社交媒体假消息传播者境外账号都是来自东南亚和美国。刑事局研究员林书立说，由于台湾不是国际刑警组织成员，这些给了台湾查证跨境犯罪的工作带来挑战。林书立对美国之音说，譬如来讲，他们追查出一个 IP 是来自新加坡，这样就必须要透过司法部来到查使用 IP 的人是谁，但是在这个方面，由于台湾不是国际刑警组织的会员，亦都不是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所以这个部分会产生一些困难。林书立又说，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假消息 IP 地址是来自中国，但是不能够排除一些假消息账号是来自大陆的可能。
因为中国大陆它本身是不允许这个境外的这个社群软体进入的，所以脸书中国大陆的人民如果要上脸书的话，他必须要翻墙。
林书立说，因为中国大陆自己不允许境外的社群软体进入，中国大陆的人民要上面书，他是必须要翻墙，他需要所谓的跳板，跳板会显示在东南亚其他的国家，如果进一步追查，可能是在中国或者是其他地方，他们只能够不排除这些信息来源在其他的地区。林书立还表示，虽然中国和台湾都是用中文，但是用词用语还有字体上面有一些差异和差别，目前虽然并没有 IP 显示是直接来自中国，但是中国的用词用语都会看到有这方面的迹象。根据介绍，台湾目前正是争取和外国科技公司在台湾的代表直接合作的方式，力图即使不能够立即查办，亦都要令到有争议的信息及时下架。林书立又说，现时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的自媒体所发生的问题，因为一开始就很难追踪到原始的使用者，自媒体是造成假消息问题的主要来源，还是要寻求是不是能够和美国的面书推特 Google 这些公司来到建立合作。面书和 Google 都在台湾设代表，他们是很好的合作窗口。 在国际合作上面，台湾警政部门亦都会派遣国际警察联络官去到海外，同外国相关单位提出提供资讯的要求，以补充台湾在国际司法的参与度。林建龙说，台湾的驻外警察联络官、国际刑警科和国外的执法机关有联系的管道和情资的交换，请他们协助，这样这些的主导权就在国外的机关，需要符合国外相关的执法规定。林建龙仲透露，台湾警察亦都会借用人肉搜索的方式，力求追查假消息传播者的真实身份。林建龙又说，在侦查上，警察还是有其他的侦查的技术，调阅申请者资料和上网者的 IP 地址。另外，他们还会根据这些人在网上留下的资讯作一些查证的搜寻，也就是常说的人肉搜索。他们根据这个账号相关的资料，通过整合分析破碎的资讯，可以追查到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李建龙又说，因为宪法保障言论自由，警察不是在这里直接判断信息的真伪，而是在处理涉嫌犯罪的案件，就是假消息和有争议的信息，如果违反了刑法的相关规定，就涉嫌犯罪。李建龙又说，常见的犯罪有妨碍名誉，针对某个当事人，这个需要当事人提出告诉。另外，主动侦办的案件主要涉及恐吓公众安全，或者是煽动他人犯罪。例如他说要刺杀或者枪击知名人物、截运杀人，这样的言论无论是真或是假，都会造成民众的恐慌，这类案件他们会主动去侦查。他又说，根据刑法，妨碍名誉的构成要件，譬如公然散布、诋毁他人，警察根据这些要素可以初步进行侦办，最终是否有罪由地检署检察官起诉，由法院判决是否有罪。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台北的报道。